女士们、男士们平安，很像哈、哦。今天非常高兴能够看到学生团契来到我们的当中。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更年轻了哈、哦。我相信，因为他们的来到，我们的平均年龄大概会降到15岁。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你们还记得大约在3个礼拜前？世界上发生一件动荡的事吗？应该不是动荡，很激烈的事吧？我们忘记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嘛，脱节嘛，全世界差不多有 33.4% 呢都是基督徒，那包括天主教、哦、是，那么这个人数呢大约是23.5亿的人口都是基督徒。我相信在3个礼拜前有这么多人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就来到教会。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大概也是一年来到教会一次，但是呢他就会来到这个复活节。我们也相信在美国在那个复活节的那个礼拜里边有1200万的人上电视看 The Bible 这个电影，复活节的电影。我相信在座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看。那么复活节已经过了，好像大家又恢复了平静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复活节的那个受难周，我们会按着圣经耶稣基督走各个他的道路，就一个礼拜的当中我们就跟着耶稣的行程，我们在做灵修。我相信有很多人这么样子在做。那么我每年大概也都是这样子，到了那一个受难周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受难周的时候也这样子做。但是今年我很特别的，在那段时间里边我特别就是看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向我们的显现。甚至在今年我的复活节的前后，我感到有很大的不同，有很大的不同。你们知道在2000多年前的今天，耶稣还向我们显现吗？当耶稣受害之后，有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表现的显示在我们的面前。那个时候有使徒，有500多人，有40天之久，讲说神国的话，神国的事，也给他们的大使命。各位弟兄姊妹，今天你经历耶稣基督向你显现吗？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24章可以分作4个段落。那么第一个段落呢，是从1节到12节，这个段落里边告诉我们说，天使告诉妇女们耶稣已经复活了。那么第二个段落呢，是13节到35节，这个时候呢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向2个回乡的人显现。第三个段落呢，是在36节到44节，耶稣向门徒显现。45节到57节是耶稣差派门徒要他们做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显现和升天充满了很多的惊奇， 门徒们也无法适应这一件事情，可是耶稣基督直接的指出，圣经已经预告了这些事情是将会发生的。神信守他的话，其实他所说的事情我们看起来不可能，十字架并不是耶稣故事的终结，十字架并不是耶稣故事的结局，因为接下来的复活指向着一个新的开始。空的坟墓和耶稣基督的复活应验了他在加利利所做的应许。今天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你是什么的态度呢？你是怀疑呢？否认呢？还是充满充足的信心？请各位在圣经打开，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第24章的13节到35节。你们有圣经是放在 iPhone 的，请你打开你的 iPhone。 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第24章13节到35节。我们找到了以后，我们起印的方式来念，我来念单数节，各位接着念双数节。路加福音第24章13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做伊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正谈路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19节，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是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做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于是摩西和众先知起，还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他们就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 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的和剥饼的时候怎么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好，我们就念到这里。圣经我们刚才所念的告诉我们说，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可能这两个人是从乡下去朝圣者，往一个村子去，这个村子名叫做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有25里，在圣经的翻译的25里呢是华里，大概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11公里 的远。这两个人为什么要去以马忤斯呢？我们不清楚，圣经上没有解释。就是对以马忤斯是什么地方，我们也现在也没有记载可以查考。但是我们知道以马忤斯这个名呢，就是热水泉源的意思，热水泉源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以马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有名的这个温泉。你知道台湾也是很多的有名的这个温泉。所以呢你们可以来台湾，你们可以在台湾享受很有名的这个温泉。以马忤斯也可以说是这两个人的家乡。起初他们被耶稣呼召所感动，离开了自己的家，跟着耶稣到处行走。但是现在耶稣已经死了，虽然有人说他复活，不过他们并没有看见到他，所以这两个人只好就回老家去了。他们在这一段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短短的历程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就好像我们人生路途的缩影。假如我们仔细的来念这段圣经，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它的宝贝，也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的路途曲折的当中走一个平安的道路。耶稣告诉我们说，当这两个人回以马忤斯的路上的时候，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情，但是他们不但是谈论，并且有许多的问题。从这两个人的谈话的当中知道，他们问题的中心是讲到耶稣基督。他们所不能够了解的是，像耶稣这样一位先知，竟然被祭司长和官府定了死罪，定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做过很多的好事，帮助过多少贫困的人，他也医治过多少穷苦的贫人，像这样一位好人竟死的这样的悲惨，他们真是不能够了解，相信我们也不能够了解。他们正需要这样一位先知来复兴以色列国，但是人们又偏偏的拒绝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真是使人不能够了解，像他这样有能力行过多少神迹，叫南城的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叫管会堂的耶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也叫过他自己最爱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他自己却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而且这个事情已经有3天了。更使他们糊涂的，那些妇女们来说，他们清早去坟墓的时候，有天使向他显现，说耶稣复活，可是又没有人看见他的身体。这件事情实在是使这从耶路撒冷回乡的人不能够明白。其实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也有许多遭遇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够了解的， 我们常常在问，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我们呢？是为什么呢？就在上个礼拜的一个礼拜的当中，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经历到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波士顿的马拉松的爆炸案，在 West Texas 一个回料厂的火灾，就在现在，密西西比河的周围就有这个水灾发生。四川维安的七级的地震，北韩的宣战，我们再看看在世界各地民族之间、族群之间的战争继续的在发生，你可以了解为什么在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时候，这些事情天天在发生。你有答案吗？我相信我们都感到不能够了解。以马忤斯上的两个人不但有疑问，他并且是忧愁。我们看到圣经第17节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我们知道他们的忧愁是有理由的，他们对比主耶稣曾经有过幻想，他们曾经把以色列国复兴的盼望寄托在耶稣的身上，他们对于他有过美梦，但是现在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他的美梦就成为破灭，他们的希望就失去了。在以马忤斯的这两个人真正是充满了疑问、悲观和失望，他们再不能往前走，就回到他们的老家以马忤斯。现在我们来看看主耶稣他怎么样在这两个回以马忤斯的人谈话。19节说，耶稣亲自就近他们，与他们同行。当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人在疑问、悲伤、失望的时候，耶稣亲自的靠近他们，而且与他们同行，让他们在悲伤中不感到孤单，在他们失望的当中不孤独的行走。各位，你是否发现耶稣复活以后，首先向妇女们显现？圣经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在这个从耶路撒冷回以马忤斯的两个人，一个人在圣经上说他叫做哥留巴，另外一个呢没有名字。今天我们在哥留巴这个人是谁，是这个名字呢，在圣经里面只发现过一次。你想想看，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向11个使徒或是彼得显现呢？因为耶稣他总是关心像我们这些市井小民，你知道吗？耶稣特别关心你我，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经常的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实在是我们的好朋友，当你在患难、痛苦、失望中的时候，他从不让你孤单。 他总是亲自来就近你，与你同行，与你共话。他是何等安慰的复活主，他曾经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尝过我们在人生旅途中各样的境遇，所以主耶稣能够体恤我们。他肯亲自来陪伴着你，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共话，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在这里很奇怪的一句话是，当哥留巴对耶稣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吗？耶稣却反问他说，什么事情？难道耶稣自己不知道他是被钉死的那个人吗？还要这样一本正经的在问说发生什么事。其实耶稣乃是要把这两个人心中的话都讲出来，不论是疑问，不论是悲伤，不论是失望，主耶稣就是用这样子要让这两个人亲自的把它讲出来，然后再帮助他们。你要求耶稣的帮助，你就要向耶稣说出你心中的话。当他们说完了以后，主耶稣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这些无知的人，在25节的圣经主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主耶稣不是责备他们不信，他是责备他们无知，他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因为他们对先知的话无知。耶稣第二件事情向他们两个人是开导他们有关真理的原则。所以呢，在26节的时候，基督这样的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每件事情的发生一定有按着真理的原则。基督的复活就是因为他这样的受了死，他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就得了荣耀，这岂不是应该的吗？第三件事情是耶稣向这两个人讲解神的话。在27节圣经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这是何等的福气，这两个人可以亲自听耶稣向他们讲解旧约有关基督的一切真理。当耶稣跟这两个人讲解了这些事情以后，这两个人就明白了，他的心就通了，他们的悲伤也就没有了。但是说起来，我们人的心是何等的迟钝呢？主显现后的同行、责备、开导跟讲解，都不能够使他们认出这是复活主的来临的啊，复活的主。三十节圣经说，他们一直等到坐席的时候，主拿起饼来，拨开，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才明亮，这时才认出他来。这是一个启示，是一个从心里头的看见，而不是肉眼的看见。当他们开始与他们同行的时候，他们的肉眼看见了，但是他们的心里头的眼睛还没有明亮，只看出这个人不是在耶路撒冷做客的，因为他的乡音跟耶路撒冷人不一样。他们知道不是耶路撒冷的人，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认出来。 看见复活的主是一个内心心灵的启示，就是当他拿起饼来拨开递给他们的时候，主给他们看见这个启示。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你注意到这三个动作，拿起来、拨开、递给，都是用手做的。这个主的手，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有十字架的钉痕？因为这两个人看见了这个拿饼、拨饼、递给，这个人就认出是耶稣基督，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认出了这是一个复活的主。当我们一个月有圣餐的时候，你看见了耶稣那钉痕的手吗？他已经复活了，主耶稣基督已经不在十字架上了，现在他是坐在天上荣耀的宝座。如果这两个人没有请耶稣基督与他们同住，在坐席的时候没有让耶稣基督坐在那个 主人的位置的时候，他们就永远得不到这个启示，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看不见那个主人手的钉痕。他们得到了启示，因为这个主人呢拿起饼来拨开递给他们，这是一个主人的动作，这是一个何等的福气，知道你的主是复活的主。今天我们肯不肯让主耶稣基督进入你我的心呢？我们愿不愿意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中的首位呢？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姊妹，你们一定有十字架的链子链，有没有人说没有的？我相信你们每一个姊妹都有十字架的链子。你们知道吗？这个十字架在罗马皇帝治理的时候，是一个全世界最残酷的刑罚，是众人所遗弃的方式，是人家不欢迎的。为什么今天全世界的姊妹们，你们身上都喜欢带着那个十字架的链子呢？你有没有想到它的美丽是因为这个十字架曾经耶稣基督在那个地方被钉了，他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死，今天他复活了，并且向我们显现。这个十字架的记号成为一个美丽、荣耀、有权柄的，今天这个十字架也成为万国万民所欢欣的记号。复活的主有上帝一切的荣耀。马太福音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把这样的权柄已经交托给我们，要我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我们回应他的呼召的时候，主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各位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十字架是没有基督在上面的，因为他已经死，为我们流血，他已经回到天家，在荣耀的宝座。因为这个没有耶稣基督上面的十字架成为我们的美丽，成为 我们的荣耀成为我们的能力。耶稣复活了，这个在旧世界的一个角落上发生，但是今天成为所有人类世界开启了一扇新的门。旧的一切要过去，新的创造从此展开。原来世界使人忧愁，新的世界却是如天使向妇人所说的，不要害怕。那日在耶和华第二十章十九节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在那日就是今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所以呢就门的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的当中，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当门徒认出这位站在门口真的是复活主的时候，他们惊喜的不敢相信。这个时候耶稣说，你们在这里有吃的吗？各位，当我们读到这样的景况 的时候，你不觉得耶稣不但在世的时候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复活的耶稣仍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共话吗？我们所信的神是如何的亲密和信实，他跟我们的关系并不遥远不可及。教会是钉十字架主的身体，这个身体带着十字架的痛苦和死亡的记号，因此所有信靠主的人都必须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你背起这个十字架吗？我们常常弟兄们在一起都常常会问说，哎，你今天背的十字架是什么？很多时候弟兄们就说，哎呀，我天天背起，我太太的啰嗦，有没有？我觉得这个十字架太轻了，太轻了，这个层次太轻了，太低了。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在那里。你知道吗？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真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成为我们这些后人树立鲜明的人生道理和哲学。我们得生命之前必须有死亡，这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的。在这里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五节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在这里恨恶两个字，它的原来的意思呢，并不是恨恶是属世的生命，而是说在属世的生命跟永恒的生命相比较之下，我们人应当有明智舍去或轻视是属世的生命，而去追求那属灵的生命。教会是一个敬拜仰望被钉又从死里复活主的生命共同体，教会是一个敬拜仰望被钉又从死里复活主的生命共同体。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这里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你我之间都是有关系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同时你我也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教会也是他一个站在十字架底下分享传扬十字架爱的团契。这个团契有圣灵同在跟运行，并且常有上帝的爱浇灌和激励。所以呢，在十字架底下的生活就是一个信望爱的生活。他一面带着耶稣基督的死，也显明耶稣基督的生。十字架的团契是受苦肢体的团契，生活在十字架的团契里，我们的肢体就能够彼此聆听彼此的痛苦，也接纳彼此的软弱，分担彼此的重担，也常互相扶持安慰带导的激励。这样的爱的团契中，我们敬拜，我们一起生活，我们一起侍奉，能使我们各肢体的信心稳固，爱心加深，盼望增加。保罗相信他所信的神是有慈悲的源头，是慈悲的源头，也是赐各样安慰的神。保罗不否定苦难的存在，而且承认他在生活中有各式各样苦难跟焦虑，但是他在这种苦难的生涯中却不觉得辛苦，反而心里充满了神的感恩跟赞美，让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是一个感恩的生活。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说，他能够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各位，这就是跟随基督的人我们天天要背的十字架，这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目标。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不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血，你的复活也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愿我们今天在背你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天天看见你。愿你的慈爱，愿你的恩典与我们一起同行。我们把今天你的话语记在心中，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在你里边就得到丰富。我们向你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